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物理，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起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四量论陈量品。陈量品呢，安立佛陀为量士夫啊。那么在安立佛陀为量士夫的过程当中，也是安立了这个佛法呢是清净的一种这个正道啊，是真正能够成佛之道，真的是可以解脱之道这样的。然后呢，也成立了前后世的存在，也就是说主要成立佛为量士夫。那么在成立佛为量士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佛法是正道，然后呢是这个这样一种前后世存在，因果不虚等等，这个呢和修行，和我们现在的修行息息相关的这些内容呢都成立了。然后呢也成立了什么呢，就是修道者，原这个佛法修道的一种修道者。那么如果说对于法义现证的一部分呢，这个是僧宝啊，如果说是还没有现证这个法义的这些呢，是属于修行者。所以说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佛陀，对于导师呢产生了信心啊，对于成佛之道产生了信心，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对修行佛法的人也产生信心，产生恭敬心。也就是说虽然现在的修道者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习气，也有烦恼，但是呢就是说是他因为必定已经在学法的缘故，毕竟在修行，毕竟在修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些修行者的这些他这个还残存的习气啊，或者说他的不如意不圆满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包容。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重点是在法上面的话，作为人的一些毛病啊，作为修行者他自己的习气，哎，我们就可以包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虽然他有毛病习气，但是他因为是修道者的缘故，源于我们对法的恭敬，对知道呢他缘法修行，总有一天呢他是会成功的调伏自相续的，因为法就有这个能力，法就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深入的了知的话，那么平常我们对于这个道友之间的态度，还有对于其他的宗派的态度，其他的宗派的修行者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去恭敬他们，或者说愿意帮助他们，因为这个是道友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从这个侧面我们才能够体会道友这两个字的一种分量，这样的。那么平时我们道友，道友都喊的就是说经常喊的很麻木了，好像就是说这个也是道友，那个是道友，但怎么样才能安立是道友呢啊，我们说修道上面的一些助伴呐，修道上面的伴侣啊，或者修道的一些就是说修道的朋友啊等等啊。那么如果我们不从法的深度去理解的话，那么这个道友就成了一种称呼而已。那么如果说是真正的是从法的高度去了解的话，那么这个道友，我们对道友的理解就会就是说深入就会非常的深刻我们就自动的会去恭敬，或去就这样的话，就对于修道的者，就对道友这些呢，就真的去就是说是帮助了，互相互帮互助的这种特殊的感情，它就会生起来，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呢就也在继续的学习吧，继续的一种这个学习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成立为量士夫。那么前面呢就是说顺势啊，我们就已经安立了，就说是这个一道而说啊，就说欲立他，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修家行圆满成为导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导师圆满之后呢成为善士，善士圆满之后呢，那么就成了真实的一些就说是这个救护者了，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就是说前面呢作为能力，后面呢就作为所力，就是说通过救护者来证成他是善士，通过善士来证成他是这个导师，通过导师呢来证成他是欲立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正面也能够证成，反面也能够证成。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作为量师夫的这个结论，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作为佛弟子来讲，那么这种信心呢就是能够落在实处了。就是说我们所产生的信心呢不是空的信心，不是飘的一种信心，那么而是真实的有定解的那种圣解性。那么这个圣解性呢，它永远，这个圣解性是永远伴随着不退性的。 那么就是说他如果有圣解他就不会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圣解的信心呢他会退失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么多的修行者，有些不退失有些退失，像在那也主要是内心当中有没有这种圣解性，或者说这种就是说不退的信心。而这种不退的信心呢有些呢是来自于前世的一种善根的成熟，虽然他没有多学经教，但是呢他内在的这种这种他的内在的一种底蕴在那儿，所以说这种内在的或者说前世带来的善根呢就可以支撑他不退失信心就这方面也有成功的希望。还有一种呢也许这方面前世的信心也有，或者说前世的这种信心呢可能稍微的有所欠缺，但是呢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通过这些四量论等等的这些经教的学习，然后呢就可以让我们升起了一种信解真正的一种这个圣解性，真正就可以升起的一种不退转性。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修道者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要致力于升起来。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呢，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就说是一种这个缥缈的信心，它是一个空壳一样的信心，它没有坚实的内容，它是一种飘的东西。随着这个漂浮的信心呢，今天有明天早上起来到底在相续当中还有还是没有，这个就不好说，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修行佛法，那不也不知道是在哪一个无数劫之后呢有才有可能真实的成道，是这样，就是遥遥无期。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信心呢，虽然可能就是说是内心的烦恼还在，或者说我们自己呢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么就是说圆满的修行的标准，但是呢已经看得到希望，它不是遥遥无期的。也就是说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是并非遥遥无期的根据，就是内心当中对于导师、对于正法、对于这个身众身宝呢真实的产生的信心。而这个呢就是入道的第一步它就是解脱道的基石，对三宝的皈依就对三宝的信心，对三宝的就说这种信心和皈依心呢，它就是解脱的基石嘛，它就是入门。那么如果已经入了门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获得宝藏，那就只是一说迟早的问题，它不是遥遥无期了有些呢就快一点，有些呢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呢毕竟它已经入门之后呢就快了。所以说这个信心对我们来讲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圣解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在反方面在成立就是通过安立佛陀为救护者，然后呢救护者一旦成立了，那么就可以安立佛陀为善士，就是说利他圆满安立了就可以安立自利圆满了。那么又如何安立救护者呢？那么这佛陀怎么样对众生做了救护而安立他是救护者？世间上的人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能力的人都他都会就是说自认为或者对外宣称自己是救护者但是呢这个救护者到底经得起经不起观察这个方面就是说不是说哪个宗派的谁谁谁说了算，那么这个就是说通过证理是可以证成的。否则的话我们佛弟子呢也说释迦牟尼佛是救护者，某外道某个外道的一些外道徒呢也说我们的这个是救护者，那么这个方面就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没有一个经得起观察的一种这样一种标准的话，就很难服众也很难说服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总会接触到这样那样的说法，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信息网络时代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更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观点说法。那么就是说那么我们在接触很多观点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说法也许看起来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如果是这样接触多了之后呢，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应该升起信心的佛陀释量师父这一点呢可能就越来越模糊，这个信心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远离我们了，所以这个就对我们来讲修行来讲不可靠。因为说呢致力于安立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呢到底什么是救护者，有没有一个安立的根据呢？我们说有。那么怎么样安立呢？因为佛陀以四谛法宣讲了四谛法来救护众生，那么就是说以四谛法来救护众生，那么如果说众生修四谛他就可以得到救护，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四谛法救护了众生的这个世尊呢他叫救护者，宣说了救护众生的终极方法的这个呢是救护者。因为他第一个他的方法是完全经得起观察的，第二个这个方法的确也可以也已经就救护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这个就安立为救护。那么这个救到底四谛是怎么样，是不是说你说四谛救护了，那么到底四谛是什么你也说不这个所以然， 啊，这个方面也不行。所以说呢，在陈亮品当中啊，对于佛陀所宣讲的四谛这个法门呢，就摆在桌面上来让大家分析，来让大家观察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佛陀呢，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来源于自信。当我们就是说佛陀有自信呢，似乎好像有一点拉低佛陀的境界，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呢，这个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源于佛陀一种自信。因为这个就是真理啊，的的确确来经得起观察，他敢把这个教义拿出来让大家来分析，来让大家来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四谛法门呢，虽然就是说是经得起观察的，但是呢就是说后代的修行者他可能不懂怎么去观察。所以说呢，法称论师啊，他就通过陈亮品当中的颂词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四谛，怎么样来观察哦，这个是苦，那个是集等等等。哎，这个就是一个说明，这个是一个说明书，是这样。那么四谛法是佛陀救护众生的方法，但是我们不懂，哎，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所以说呢，像像这个法称论师啊、陈大论师啊等等这些佛教史上面的一些重量级的大德们呢，他们就写一本说明书，告诉我们这个四谛法怎么用，哎，你怎么样去理解它，你怎么样去使用它，哎，像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他们的引导呢，逐渐就了知了。首先你要看得懂嘛，你要知道四谛是怎么回事，知道之后呢，你再来观察世间，那完完全全呢就可以安立了，道理上可以安立。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去使用呢，的确就可以调伏我们的烦恼，就可以救护，把我们从邪知邪见当中救护出来。因为就是说，世间的世俗地和圣因地本来如是如是，但是我们不知道，哎，我们就是说错误的了知了世间的一种这个现象或者它的实相。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通过这个说明书啊，通过这个说明呢，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它的一种就是说是四谛是这样的，这个四谛呢其实就是世间的本来的样子，给我们如实的描绘而已。所以描绘完之后，我们就了知哦，的确如此。然后呢，再通过这样方法去修去做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真实的通过四谛法调伏自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四谛观察之后呢，对于佛陀主要的救护众生的方法了知。那其实呢，我们在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在学习这个被救护方法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看说明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于自己所修的道也完全可以更加的清晰对于佛陀是这样救度我们的，所以对佛陀的恩德啊，对佛陀的一种的感恩之心，对佛陀的信心，这方面就会油然而生。第一个呢，是我们对佛陀的信心。为什么呢？这么深深的法要是这样的，完全佛陀变质了变质之后呢宣讲了，所以说呢，对于佛陀的一种智慧，变质的一种智慧，完完全全的升起个信心。第二个呢，感恩之心。什么感恩之心呢？我们无始以来都在挣扎，每一世都在挣扎，挣扎什么呢？就想要离苦得乐，但每一世呢都是失败的每一世都是失败的。就是说你即便是你暂时性看起来好像成功了，但是呢一到死的时候呢，所有的努力归零，第二次重新再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每一次我们的努力挣扎都是徒劳的。但是呢，就有这个时候呢，佛陀出世之后呢，就给了我们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解决完之后呢，他这个痛苦不会再回转来了，彻底的予以救护。所以说呢，对于如实的恩德了知之后呢，他的一种感恩之心啊，真正就发自内心就会升起来。所以说哪天就是说这些道友们他成就之后呢，可能造一个四谛站造一个这个站的赞叹佛陀因为以前的重大寺他们有缘起站嘛，然后可能也会就是说是有感而发造一个四谛站呢，通过宣讲四谛的方式来赞叹佛陀的恩德，这个也绝对是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如果对于佛陀升起了这样的信心，对于佛陀产生的这个感恩心，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修道者，他相对当中的这些就是说这些素质啊，他就慢慢的就丰满了，是这样。他修行的这些东西就丰满了，不会再就是说非常空虚啊，好像就是说找不到他的一种重点了、等等。这个方面你慢慢就知道哦，修行解脱就是这么回事。我自己要通过四谛法要修行解脱，也要通过这个四谛法要来帮助其他的众生获得解脱，是这样。我可以给别人介绍这个法，虽然也就是说，虽然我现在可能还没有现证。但是我可以给别人推荐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可靠的一种方法。这个是或者我们给别人讲佛法的时候，也可以从四谛的侧面讲解 哎，给他讲四谛，从四谛给他给不信佛佛法的人，不知道修行佛法原理的人，从四谛的侧面着手给他介绍，从苦谛，从极谛啊，痛苦的苦果和苦因，然后这个苦是可以灭的，灭谛和通过修道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道谛。像这样的话其实很简单啊，他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呢，就很容易给别人介绍推广这样一种真实的佛法。而且这个佛法呢，它不是擦边球，它不是其他，就是核心嘛。整个四谛法要就是佛法的核心，只不过呢有一就初转法人的四谛，二转法人的四谛，三转法人的四谛等等。像这样的话它讲解的方式不一样啊，的确它的法上面呢可能有深浅。所以说呢，就是说小乘大乘在案例四谛的时候呢，它的一种侧重点可能不一样，它的一种深广度可能不一样，其他方面总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大二乘就是二转法轮，二转法呢它其实它的思想也是通过四谛入手的。所以这个四谛呢，它就是我们要着重的去下功夫，像这样去了知，因为我们以后要通过这个四谛法来修行，通过四谛法来被救护。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成立了之后，那么就对佛陀是救护者这一点啊，他力圆满了嘛，救护者就是他的利他圆满的。所以这个佛陀是救护者呢，我们就可以升起信心。既然佛陀是救护者，那么我们呢就放心的可以通过佛陀的一种教义，通过佛陀的教言，然后去修行，就得到救护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那么就是说救护者安利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安利苦集灭道四谛嘛。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苦谛，苦谛呢也主要是让我们升起了一种对于这样一种现在的这个轮回啊，对于我们这个流转运，因为这个苦谛的事项是流转运，那么对于这个流转的五运呢，我们要升起就圆这个苦谛观修呢，主要是升起厌离心，升起这个厌离心，就是出离心，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升出离心呢，是通过观修释迦行，通过观修释迦行的方式来升起出离心，这个是一种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通过观苦谛啊，通过观苦谛的方式来升起出离心。像这样的话，其实它是都是就是说是这个，它都是一种这个大同小异的，它的总的思想原则它是一致的。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苦谛来生厌离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因为这个苦谛的它的事项就是流转运嘛，我们就在这个流转的五运上面来观察，哦，这个运呢它是无常的，哎，它这个运是无常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觉得这个无常的运，我们就出去执着它干什么呢？它是无常的，像这样的话就知道啊是无常，我们升起处理，升起厌离心，它是苦的，哎，这个五运它的本性是苦。那么一个本性是苦的，那就不值得我们去执着，因为贪恋它一定是缘它的美妙。贪恋的话就是为什么要贪恋呢？因为我们觉得它好，哎，就它就贪恋。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好，我们的心好，或者它有功德，所以说我们就去贪恋它，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有快乐可得，就是说我的五蕴啊有快乐可得等等等等，就发现它的功德之后呢，我们就会贪。但是呢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五蕴啊，这个流转蕴，其实呢它是一个苦的自性，哎，就是这个苦的自性就是这个流转蕴的本性啊，就它的本性。所以说我们了知流转蕴的本性之后，它是一个苦的，哎，我们就不会再去担着它了。然后呢它也是无我的，这个我呢其实这个我的意思呢，就是它也有什么呢，也有自主的意思，自在就是主宰，哎，我们觉得我可以主宰，我有个自主权，哎，我可以主宰。所以说呢，就我就对我对五蕴方面啊，对这个流转蕴方面呢，我觉得我有一个主宰性，有一个自主性，它就会产生贪着。但是发现了这个我是没有的，无我，无我呢，其实就是无自主啊，没有主宰了啊，没有主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这个流转蕴呢，它就会也会升起厌离。然后呢，就是说空呢，就是无我所嘛，也没有我所主宰的东西。没有主宰的主体，也没有这个主体所主宰的其他法，就是我所有的法也不存在。所以说都不主都没有主宰啊，没有自主的，我也没有自主，也不会自主其他法。那么我这个流转运还当作干什么呢？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流转运的一种它的本性啊就了知之后呢，自然而然那就升起一个出离了，就愿意出离，这个不要了。像这样的这个流转运呢，它就是一个无常的东西，就是一个苦的东西，它没有自主的，也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我所没有就我所自主的东西，所以说就自主者的我也没有，那么就所主宰的它所主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五蕴也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了知道它的本性之后呢，那就不会升起贪着啊，不会生贪着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观苦谛， 他要达到的一种这个，他要达到的一种这个目的吧，必要性。为什么要观苦谛？就原因就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我们生病了，知道啊，我现在我病了，这个是这样的状态，那样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愿意去治病。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个流转运呢，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自信。哎，我们现在的话，以前对它还蛮有希望的，抱有很大的期望，就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我和这个五蕴呢配合起来，可能可以过上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们对它很有期望。但是现在发现之后呢，它是一个无常的东西，它是一个苦的，它是一个就是说空和无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这个流转运啊，虽然还会继续流转，但是呢，我对它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我发现了它的真实，所以说我就不会再对它抱有了一种不切合实际的一种期望。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话，总是想要我和我所这个五蕴呢，就是说是能够找到一些安乐啊，或者离开痛苦啊，但是不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苦的自信，它就是通过无常啊，就是说是这个无我等等的方式来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就完全可以处理。所以前面呢，我们就讲的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这种四个法相。那讲完这个无我之后呢，那么这个我不存在，我是没有的，然后今天我们要学第二。第二呢，就是讲比合理性，就安立这个无我呢，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是这样的。那么在宋词当中说呢，常起是人生，故一非一时，产生多体法，他因众聚合，却未生果故，比量推他因，比非常法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宋词呢，主要是讲到有些就是有我中的就是说持有我的一种观点，有我派吧，有我中等等，就是说安立他们认为我是存在的。那么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无我嘛，那么有些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分别念，包括我们的分别念在内，还有其他的专门研究这个我的宗派，有我宗，有些呢是老百姓啊，反正你说无我他就觉得很不舒服，怎么可能无我呢，他就内在就感觉到一种恐怖，一丝恐惧就从内心慢慢升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他就会本能的去抵制这个无我的观点，他觉得很害怕，他就觉得落入一个深渊了，他就觉得自己的奋斗完全没有意义了。包括一些修道者，他就觉得呢，这个我修道是为了我以后呢就能够永远得到安乐，你现在给我说我没有了，那我为谁奋斗，是不是我的信仰没有了，像这样我为谁奋斗呢，他就会非常的恐怖，他就会自发的抵触。那么如果一旦抵触了无我的话，那么就相当于自己把解脱的道封死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说安立这个无我的合理性。那么要安立无我的合理性呢，就破除认为有我宗派的观点。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我宗，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学习宗观啊等等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术语，比如说有我宗啊，或者说有实宗啊等等等等啊，有的时候是常有的啊，或者有些时候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等等。那么就是说有我宗是什么，有我宗就是他认为是有我的，就有时钟当中啊，平时我们说有时钟，有时钟不等于有我钟，这样的。有时钟呢，就是说认为有实有法存在，有实有法存在，这个有时钟呢，这个有时钟当中也分了两种，一种是恒常，一种是无常，这样的。那么有时钟呢，有的时候破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破有时钟的时候，它的有时钟的科范下面，它有些时候就是常有钟，有时常有的，有些时候是无常的。但是呢，不管是常有还是无常，它都包括在有时中，因为它安立有一个本体可得，有一个法的本体是可得的，所以说安立就说是有时中，它有时中当中包含的常有和无常。所以说这个有时呢，有一种是恒常的实有，有一种呢是无常的实有，是这样的。那么这两种呢就是说都存在。那么有我中呢，有我中的话，就它尤其是我们在讲有时中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说有时中如何如何，哎，无时中如何如何。哎，如果说无时中对应有时中的时候呢，它就是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一种实有不存在，不管你是恒常的实有还是无常的实有，都是没有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这种宗派叫做无时中，哎，无时的宗派，比如中观秩序派也好，中观应成派也好，这些都是属于无时的宗派。那么就是说，针对于有我中呢，它的对立面就是无我中。啊，它主要是这样对应的时候，就对应无我中。对应无我中的时候呢，比如说哪些是有我中呢？有我中呢，有内外道，还有老百姓。那么就是说，内外道是什么呢？内就外道的，就是说这样有我呢，主要体现在就是说这个常我，这个神我， 啊，这方面的一种这个神我方面呢，就案例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内道也有有我中，内道有我中是什么呢？内道有我中，比如说独子部啊、正量部等等，他安立承许一个不可思议的我，那不可不是常也不是无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我，他说这个我是存在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认为的这个我是存在的，我有我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和这个对立的呢，就是无我派。无我派呢，就是说从小乘的有部、经部啊、唯识中观呐、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有解脱道的，都是承许无我的啊，都是承许无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独子部、正量部这个是特殊的，在佛教当中是特殊的，皈依三宝，也持戒律，但是呢，他承许有我。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内道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外道，那么见解是外道，而他的行为是内道，是这种特殊的。那么就是说是和这个对立呢，就是有部啊，小乘的有部、小乘的经部，这个都承许无我，所以承许无我就有解脱道，如果不承许无我就没有解脱道。所以他有的时候呢，是从是否有解脱道的侧面来安立有我中和无我中，从承许这样一种究竟圣义地的本性是不是空性方面安立有实中和无实中，他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立的。那么现在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有我中呢，主要是承许有人我啊，这个人我是这个人我是这个存在的，是有的这样。因为他们是安立，就是说有我的时候呢，他们说如果我不存在，而且这个如果我不存在的话，那么谁是主宰啊，谁是就是说能够主宰这些法，谁是就是说谁是这些运的受用者啊，或者就是说是谁受用这个对境啊等等。他就认为就是说这个统治者的自在的我、常有的我应该存在，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一个自主者了。所以我们叫破掉这个观点。因为这个我呢，不单单是圣义地啊，即便是在世俗地当中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名言地当中没有我吗？我们说的确没有，世俗地当中也没有我。只不过呢，为了宣讲方便，为了交流方便呢，假我也就使用这个我的名称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说我在因地的时候苦行三无数劫，或者我的弟子啊，就是舍利弗啊、目犍连等，他也说我所。但是呢，佛陀在使用的时候呢，只是为了便于和其他的世间交流，他这样说，你不这样说，世间人听不懂，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是这样使用这个名称而已，假我可以，真实的我呢，圣义地和世俗地都没有。啊，完完全全都是不存在的，纯粹一个虚假的这样一种这个虚假的物体。但是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虚假的物体执着的非常的真实。现在这个我对我们而言呢，就离不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谁说要干掉这个我，谁说要灭掉这个我，我们就第一个跳起来反对。谁在跳起来反对？其实就是这个我跳起来反对，因为触及到他的核心利益了。所以说，就是说，作为众生，作为一个习惯的有我的众生呢。所以说要接受这个无我的观点呢，还是有困难。所以说第一个理念上面啊，他难接受。但是还有一个呢，理念上面接受完之后呢，真正要修的时候，就是说也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虽然我接受了无我，但是呢，就是说是真正要修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也不敢下重手，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总喜欢绕着走，他反正有意无意的就还是要保留这个我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大德就会直接针对这种修法错误的修法，直接就要说你要，我们就是说真正的修行的重点就是这个我不存在，直接修无我，没有，而且有的时候不需要恐怖，因为它不是痛苦的因，它是灭掉一些痛苦的因，是这样的。所以你执着有我是痛苦的因，你灭我修无我呢，它是一个灭苦的因。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会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鼓励和这个殊胜的引导。如果没有，我们想想看，假如说没有证悟无我的大德，佛陀也好，菩萨呀，上师们也好，没有他们的一直引导我们，我们可能修无我，修到一定时间就修不下去了，就是没办法修下去，是这样。因为太多太多的一些反抗了，内心当中的反抗太多了。所以这个事呢，就是说的很难修。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持续性的去学习一直上师善知识，持续性的去闻思这方面无我的一种道理。学的越多，这个无我的观念那就越稳固啊。无我的观念越稳固呢，剩下来的事情就是不断的串习它就行了。不断的串习它呢，这个我执啊，它一定会越来越弱，因为这个无我就是我执的正对治。而你就经常修无我，分别第六意识上面经常修无我，那么同样在第六意识上面安立的我，它也就不会就说是有力量了，慢慢慢慢它就弱下去了，是这样的。 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安利了这样一种这个我，这个地方我们所破的就是这个我。当然这里面出现了常我，那么这个所谓的常我呢有两种啊，两种常我。那么一种常我呢，就是宗派安利的常我。这种宗派安利的常我呢，它就通过观察的，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名称上说离开常无常的不可思议的我也好，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安利的这个常我神我也好，这个方面呢，这种观察呢是比较细微的。外道这些宗派安利的，它是通过理论详细观察之后，虽然是错得离谱的，但是它必定它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安利的。所以这一派的这种神我呢，比较有思想，啊，它有一定的深度。第二种常我呢，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的认为的这个常我。所以说呢，我们不要以为出现了常我就一定是外道，啊，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出现了常我也不一定就是离运我。在寄运我上面也可以安利这个常的名称，这个常我的名称。那为什么安利呢？那外道我们不用讲了哈，这个肯定是直截了当的就安利常我了，而且通过种种若干的理论破例之后呢，安利了个常我的观点。那当然这个是需要破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不用怀疑了，我们大家也不会怀疑，但是比较容易怀疑的就是这个寄运我，这个具身我难道也符合这个常我的这种体性吗？哎，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破具身我的时候是用什么来破的？我们说五蕴不是我，原因何在呢？因为五蕴是无常的，和常和就是说这个我的一种体性的常是违背的。五蕴是就是说是这个是多体的啊，是多体的，是多体的。像这样的话和这个我的这样一种一呢是这个违背的。所以说就是说五蕴是无常多体，而我呢是常一。你看我们在具身我上面其实也安立了一个常，所以说我们说常我就不一定就是指离运我才是常，其实在寄运我在具身我上面也是有一个常的体性的。那么怎么样安立常的体性？有的时候我们说好像我们觉得呢，就好像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老百姓的这个我啊，老百姓安立的这个所谓的一种我，它是常的吗？好像你看就是说小时候的我小时候的什么，好像有些时候老百姓就说，或者我们自己说我在变化，我在不断的变，好像这个我是在变的呀，就为什么说我是常的呢？哎，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因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疑惑。因为就是说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觉得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好像不一样了，哎啊，它的变化，就比如我的身高，我的身体啊，或者我的性格，啊，都在变化。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或者一般的普通人认为的具身我，它也是常的吗？好像是无常的吧，因为它的波动嘛，它的变化嘛，它的波动嘛，怎么安立这个常的体性？哎，这个我们就要分析了。所以要分析，其实我们认为的变化啊，我们认为的变化，就是说我们自己一般的普通人认为的我在变，其实呢，真正分析下来的时候，是我的什么什么在变。比如说我的性格变了，哎，我的身高变了，我的年龄变了，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不一样了。其实呢，这个方面它都是指。五蕴就是说其实是我所在变啊，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就是说平常我讲我的性格变了，性格其实是我所有的东西，不是我。然后就是我的身高，这个也是我所有的法，哎，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苦乐在变。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不分析的时候，好像觉得一般普通人认为的我它不是常有的啊，它为什么咱们的论点当中总是说这个具身我它是常一常一，然后就是说是五蕴是无常的，是多体的。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虽然我的这些就是我所有法它在变，其实我们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认为的我变了，它其实是指的我所变了，就我的年龄，我的性格，就是说是这一方面在变化了，其实还是在五蕴的变化。那么就是说深层次这个它是不会动的，最深层次这个我呢它是不会动的，就是这个我还是常有的，只不过呢我的这些东西在变化。但是一般的人分析的不了那么细致，他会觉得呢，哎，你看这个我明明是无常的嘛，你怎么说是这个？你看我们都也承认我是无常的，我变化了，我不一样呢，就前世的我，现在的我好像是不一样的，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方面都是从什么呢？都是从他的一种我所，那就是他的五蕴上面安立的比较多一点。其实真正来讲，最深层次的一个我，它是不变了，不会动的，这个常是不会动的。所以说，我们即便要说的话，就是说，他这个我的一种我所的局部在变化，但他的一种核心，它永远不变的。他认为有我这个我他是永远不会变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安利就是破这个常我啊，就是这个常我就具身我上面也有可以安利常我的， 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这个案例，否则因为就咱们这里面有一个长期是人参嘛，长期是人参一出现长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就是说是这个只是遍地我呢，只是离运我呢，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说现在我们破的时候呢，咱们在破肠的时候，不管是外道的肠我还是就是说普通人的肠我啊，一起破啊，这里面就是说一起针对它的这个肠性啊进行这个破斥的。但是很多地方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到过，中观东当中讲破的比较多的永远是遍地我，永远是遍地我破的比较多。为什么遍地我破的比较多呢？原理就是就是这个安利遍地我的宗派，他对这个我的研究的很深啊，研究的很厚，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安利了一个具有这些五种特点九种特点的这个我呢，他其实呢是有深度的我。所以说咱们在破我的时候把这个有深度的我破掉了，那么就没有深度的一般的普通人的这个具生我，那就非常容易了，非常容易。他就一般的人安利的我呢没有什么根据，他就是想当然的认为有我啊，他就想当然认为有我而已，他的那种根据非常的肤浅。所以说很多中观师他就说是他要破的时候都是把这个最有深度的观点最究竟的观点来破，所以很多时候都出现和外道辩论。那为什么和外道辩论？因为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分的就是说入宗派和不入宗派的两种，入宗派当中有内和外道两种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是入了宗派的人，他原他们宗派的一些理论思想学习，他得到的结论呢比较稳固啊，比较稳固，而且呢有深度。所以说我们把有深度的很细的观点破掉了，那么就没有深度的很浅的这些非常容易破了。所以具生我很多论点呢，我们就看破具生我的篇幅很短很少，然后破具生我破了这个遍地我的篇幅很多很长，原因何在？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但是我们刚刚学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刚刚学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舒服，是这样的。就和就是说这个简单的应该多讲啊，复杂的别讲了，宗派外道的东西讲了半天我们也不懂。所以我们就觉得你把这个观点直接讲出来，把自尊的观点讲出来就行了，不用讲其他宗派。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要讲其他宗派？因为其他宗派他对这个问题观察的很细致，比我们的分别念细致的多。所以我们要深入的了解圣义谛啊，深入的了解无我啊，这个是必须要把有深度的思想来的观察。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观察肤浅的，那么如果遇到了别人有深度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了，没办法抵挡。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时候呢他就说把别的宗派啊外道啊小神啊这方面呢，就是说观察这些宗派的观点和他破斥的方法就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也应该理解有这样一种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常起是人生，那么常起是人生的这个意思，因为对方说应该有一个常我主宰的这个自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常起是人生，所谓的一个常我啊，就常久的法这个常我岂是人生呢？它岂能够怎么能够作为就是说能够产生五蕴的因呢？前面我们讲非因非加持嘛，就是说它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说是五蕴的因呢？它不可能成为五蕴的因。为什么不能成为五蕴的因呢？因为它是恒常的法，恒常的法它是不起作用的，所有能够起作用的法都是无常的法啊，都是无常的法才能起作用。恒常的法它是保持不动的状态啊，就是说真正的恒常的法是不动的，不动的法才符合恒常的体性。但是呢它符合的恒常的体性，它就没办法符合人生的一种体性了。所以说就是说人生和恒常二者注定矛盾，注定在一体上面是安立不了的。如果你要安立人生，那你必须要安立无常；如果你要安立恒常，那么绝对安立不了人生。所以说我们就讲常起是人生，他自己的本体根本不动，他不变化怎么可能作为就是说是这个别的法的一种这个因呢？就好像种子一样，你永远保持种子的状态，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是生芽呢？啊，你的这个种子必须要变化嘛，你种子变化了然后芽才生起来，所以说芽一生起来种子就没有了，肯定是这样，他这个芽要破坏种子的。所以说因它必须要变化才能生果。如果你的因是长的，那么这如果它很长的，它就是处在一种不变化的状态，它永远成不了因啊，永远成不了别人其他法的一个因。所以说常起是人生，没办法安立人生，故一非一时产生多体法。所以说故一呢，意思是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方分的啊，这个恒常的法没有方分的这个唯一的自性，非一时产生多体法。那么故一，这个一呢就是这个常我， 那么这个长这个我呢，因为这个我呢，它第一个是长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一的，长和一都它具足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长我，它就说是没有方和分嘛，没有方分。但是我们说这个我，你说没有方分能安立吗？方分好像就是说无方分的话，方式主要是微尘，没有方向。然后就分呢，它主要就是说没有什么，它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上面呢，就没有这样一种更小的一种单位了。但是呢，我们就是这样讲，无方分呢，就是讲它没有部分的意思。方分嘛，就是说有方分的它就还可以分，就是还有多体的集聚。那么无方分呢，意思就是说最小的了，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它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它一个没有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它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从刹那上面来讲呢，也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更多的这些就是说可以分的部分，它是最小最小的。所以它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安立一个一的意思。无方分的一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从这个我上面，因为我呢有些时候从五蕴的集聚体嘛，五蕴的集聚体呢身心集聚，身心集聚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是我，从究竟上来讲呢，其实是第六意识上面安立了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基是什么呢？它的基就是五蕴，而就是最细真正来讲的话，这个我呢，它就真正分析下来的时候，它如果是常是一的，它就不可能有方分。啊，它不可能有方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是常一，哪里有方分呢？它就不可能是有这个方分的。如果是一嘛，一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是从这个从这个集聚来讲，如果有很多多体存在，是吧？如果有多体存在的话，它就肯定就不是这个唯一的。有多体存在不是唯一，比如微尘也好，什么也好，身体也好，微尘也好，如果多体存在就不是一的。那么我们承认我们的我有多个我吗？啊，那当然不能承认，这个我就是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我。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我的话，那不管是从他的设法的这个所依上面，还是从他的一种这个心法的所依上面，都不会有多体，他不可能有多体。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不会有很多。所以说这个就叫做无方分的这个一。那么常呢，当然就是这样，它是不变化的嘛。所以说没有方分的这个唯一的一种这个自信，这个我呢，非意识产生多体法。非意识呢，就是不会是在不同的时间产生多体的法。为什么不可能呢？非意识，因为如果要安立意识的话，不同的时间那必须要安立无常，必须要安立无常，就不同的时间嘛，无常嘛，就是它不会是恒常不变的，它要刹那生灭。它要刹那生灭才安立不同的时间，比如说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第四秒，对不对？它要前面的灭了，后面第二秒才产生，第二秒灭了，第三秒才产生。所以说这个就叫做意识。但是呢，如果你是常一的法，不可能有意识，因为它是恒常的，它恒常呢就不会有这个无常的一种变现。所以说非意识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产生多体法。为什么不能产多体法？因为你是一的，你这个因是一，那么就唯一的一的因不可能产生多体法。所以如果是多体法，必须要多体的因产生多体的法。但是呢，你的一，你的常一上面没有这个所谓的多体法，所以说就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产生多体的法，因为你是常一的缘故，常一和非意识产生多体法矛盾。所以说怎么可能产生呢？不可能产生啊。这方面就是第一组问答。那么第二组问答呢，对方就还不服气，他就说，对方说呢，应该存在通过推理啊，通过比量可以成立，就是说如果从限量成立不了，从比量可以成。那么怎么可以比量成立呢？他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常我，如果没有常我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谁享用五蕴，谁享用外境呢？平时我们也是觉得我是就是说能够享用这个，我是这个五蕴的声音，我可以享用五蕴，我可以就是说享用外境，所以说是我在享用。因此说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我应该有，他就觉得呢，就是说应该可以通过比量来证成。但是这个下面这个是一个宋词呢，我们就说啊，这个比量也无法证成的。比量怎么没办法推理成立呢？他因重气和却未生果故，比量推他因，这三句主要是举例说明。举例说明什么呢？首先讲个例子，把这个例子讲完之后呢，再直接说出你们这个常法啊没办法推理成证明有这个常我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产生一个眼识，产生这个眼识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根进识合合之后呢，可以产生这个眼识，有作意啊， 还有说是这个眼根呢、啊、色法啊，像这样的色法的对境存在之后呢，眼识可以产生。也就是他因众聚合，如果说他因啊，比如说等幅间缘啊，等幅间缘这样一种这个作意有了，这个心识眼识的识，前面的一种心识偏差的心识有了，这个因缘有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呢，就眼根这个因缘也有了，就是这个里面就讲他因，他因就是讲这两个因哈，这两个因聚合了啊，就是说这个心识作意的因，还有这个眼根的因，这两个因聚合了，他因众聚合，这两个因纵然聚合了，却未生果故，但是呢，眼识还没有产生，眼识还没有产生，那我们就要观察了，为什么这些两个因他因合之后呢？眼识还没产生呢，哎，我们分析哦，还有一个因不具足，还有一个什么因不具足呢？还有一个色法不具足，色法没有现前，色法没有现前，色法比如说我要看柱子，对不对？我要看柱子，就是我的这个作意也有，想看的心也有，或者前因刹那的心留下的现在有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眼根也有了，但是呢，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我在一个草原上，我在戈壁滩上，在我自己的视野范围当中没有柱子。没有柱子，我就显不了柱子的眼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观察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因都具足了，其他因缘都具足了，但为什么眼识不出现呢？比量推他因，哎，我们通过比量来推知，哦，这里面还缺一个因缘，缺个什么因缘呢？就缺一个这个色法，色法还不存在。所以说呢，这个色法不存在，它就无法产生，它就产生不了。那么这个呢，我们通过这个例，这个是一个例子哈，这个是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就说这个果法不出现的原因。这个果法不出现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通过推理呢，可以推出还有一个因不具足，还有一个因不具足，所以说的果法产生不了。但是呢，你们这个是不行的，没办法通过这样了之。怎么呢？比非常法有，比这个比字和非常法有，这是两层意思。这个比就说这个比字要断句了，非常法有，这个比的意思就是前面这个例子当中出现这个情况，前面的例子当中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因缘和合。这个法为什么不出现？是因为还缺一个因缘，只要这个因缘具足了，这个果法就会产生。这种情况非常法有，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常我常法上面是不会具有的，是不会具有的。为什么不会具有呢？因为这个常法不可能因缘不齐全，你这个常法的因永远会齐全。你为什么？因为是常的嘛，因为是常有的因嘛，常有的因怎么可能就是说哦，还有一个因不具足，赶快把这个因具足了就可以了啊？这种因缘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所以非常法有啊，比就是说前面这种情况非常法也不是常法的这个状态可以具有的，这种状况不会在常法上出现。所谓的常法它是永远具足的，永远具足。所以说呢，如果是永远具足的话，不管什么情况都应该看到这些，都应该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色法，而且看到之后呢，永远不会变化了。所以说，就是说你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可以享受外境啊，这个方面的这个法，因为这个如果常我不存在，它就不能享用外境，所以通过推理来证成啊常我存在，这个是不行，无法证成不了。因为通过这个就是前面这个例子呢，我们是说他因聚合之后没有产生果，原因何在呢？哦，因为还有因缘不具足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法的出现呢，就是说这个眼识的出现它是偶尔的，偶尔性的，有些时候出现，有的时候不出现。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出现的时候是所有的三个因都具足的，不出现的时候呢，哎，还有一个因不具足。所以它这个果法眼识的升起来啊，它是就是说是就是时有时无的。但是呢，这种状况在你的常法为因的这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因为它是常因嘛，它是个常有的，常有的东西呢，要如果不具足，永远不具足了；要具足的话，就永远具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眼是不可能就说是常有常无啊，就是时有时无，它一定是常有常无的。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它这个要作为享用外境，要产生这样一种享用外境、享用五蕴这个我，它要通过推理来证成，根本证成不了，因为我们就用眼识这个果。哎，眼识这个果的出现与否，它其实要观待有的时候因缘具足与否。但是呢，就是说你的因缘如果是恒常的，对，你的因是恒常的，它的果怎么可能是时有时无的呢？它不可能是时有时无的。这个五蕴怎么可能时有时无的呢？如果你的这个常我是产生五蕴的因，它是恒常受用五蕴的因，受用外境的因，如果它这个是常有的，那就永远这个它的果五蕴永远不会变化。 他永远会想用一个镜，他就永远不会变化，不会换花样，是这样的。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就从这方面案例呢，他这个对方的观点无法证成。那么这个呢，就是比合理性，我们就无我是合理的，无我是合理的，然后有我呢，常我呢，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啊。常我作为五蕴的因啊，或者享用五蕴的这种主宰者，这个方面案例不了。如果没有我，那谁是房子的主人？是吧？没有主人的话，就是说这个房子是谁的啊？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五蕴是谁的？所以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因为我所叫我所有法，我所有法叫我所，是这样，心所有法叫心所嘛。所以说像到这里面就是一个主一个次的关系，就是说他一个主人和奴仆和眷属的关系是这样。所以如果有我就可以有我所，那么或者反过来讲，如果我所存在，那么我也存在。但是呢，这里面没有啊，这个方面是因为我不存在嘛，我不存在的话，我所也不存在。所以如果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我的杯子啊，我的房子啊，平时我们就是讲这么多的执着，这么多的烦恼的升起，不外乎就是因为这个嘛，啊，就是说我们争论呐、啊，啊，就是说奋斗啊，或者说贪欲啊，或者说嗔恨呐、啊，造罪业啊，流转呐、啊，不就是为了担着这些东西嘛？但担着东西，把这些东西认为是我的，这个是我的权利。谁都无法侵犯，谁都不能侵犯，如何如何。但是呢，就这些方面，就因为这个我们不放弃，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烦恼，产生了争执，产生了斗争，产生了业，然后开始轮回。那么如果没有我呢，我们最后观察下来，观察来观察去，就发现这个完全是一个闹剧。为什么是个闹剧？因为根本没一个主宰者，这个我不存在。如果这个我不存在，谁在主宰这个东西？这个我这个杯子是谁，是谁的？这个我的这个案例不了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是说那么我们如果了知这个情况就放松了，这个执着就放松了。放松之后呢，这个东西啊有也行，没有也行。像这样的话，他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就完完全全呢，他就减少了，我大大减少了生烦恼和这样一种造罪的机会。然后慢慢慢慢因为了知的实相的缘故呢，也契合解脱到，逐渐也可以从轮回当中处理了。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讲了这个苦谛。那讲了苦谛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有一个就成立啊，这个无我正确性的一种问答辩论的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我们讲第二了。第二呢是讲四谛当中的极谛啊。极谛呢是宣说当断之极谛。那么如果说苦谛是病啊，是痛苦的话，那么这个极谛呢就是病因。啊，什么样就是说什么原因导致生病的病因，所以说这个病因存在，痛苦啊，这个病就会存在。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治病，如果就是说治疗这个病，开始断除这样一种这个极地的因的话，那么就它的一种痛苦呢，逐渐也会消灭。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了一种痛苦而找不到断苦的因呢，这个是很就是说更痛苦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到处都找不到药，到处都找不到好的医生，这个时候就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情恶化。但是就是说是他如果要治病的话，必须要找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找这样一种就是说病因嘛。病因如果找到了之后再找到药了，那么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宣说当断的极谛，这个极谛必须要断，这个苦谛呢是要了知的。这要了之哦，这个就是一种痛苦，这个必须要生厌离的对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极谛呢，是产生它的因呢，必须要断掉，因为它不斩断的话，那么苦谛永远断不了啊，苦谛永远断不了。所以说，如果不断极谛的断苦，它只是表面的挣扎，只是表面上想要断苦，但是实际上呢，就深层次的作用根本生不起来。原因为什么我们一生一生的奋斗，它最后都归零？原因何在呢？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断苦的根本因，它最深层次的苦因根本没有斩断，不但没有斩断，而且呢还在纵容它发展，还在让它不断的就是发展壮大。所以怎么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怎么可能就是说是这个痛苦会熄灭呢？它只有就是说是越来越多的流转在轮回当中，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在可见的时间范围当中可以断掉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深刻的、深入的了知这个因，苦因就是个极谛。极嘛，什么叫极地的极呢？极呢就是极具的意思啊，极具的意思可以就是说通过，因为这个极地的本性呢，就说是它其实就是业和祸，就是说这个烦恼和这样一种业 但这里面也包括无明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无明有的时候无明和烦恼有些时候呢就放在一起了，业和这个无明呢有的时候也是放在一起，因为没有无明的业啊，没有无明的业，没有烦恼的业，这个业呢会干涸，就像种子一样，没有水发不了芽，所以有些事呢这个无明呢它已经混在里面讲了。所以说这个极地的本性它其实就是烦恼和业啊，就平常我们讲的贪嗔痴啊，还有这些有漏的业啊，有漏的善业和就是说罪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属于这个它的极地。极地的一种自信呢，因为有了这些，有了烦恼和业，它就会着急，它就会急剧痛苦，所有的痛苦是因为它着急来的啊，所有的痛苦是因为它着急剧而来的，所以说它叫极地，它可以就产生或者说是这个着急这个痛苦。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极地呢，它有四个形象的阴极生源嘛，就啊，阴极生源就是极地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啊，它的形象，它的法相。但是在咱们在这里面呢，就没有莫不那么记得，就是科判和这些注释当中，并没有从它就像这个讲这个苦地一样，从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四个法相来讲。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它没有从四相和这个法相来讲，这里面就直接讲到了极地。极地当中呢，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贪爱，就爱取。通过爱取来进行讲到的这个极地，所以说呢，他讲的是呢，并没有啊，莫不那么就并没有很明显的就从这样一种这个啊，就阴极生源的这个四个形象来进行安利。阴极生源呢，就是说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阴极生源。阴极生源为什么叫阴呢？因为这个业和祸是产生痛苦的阴，哎，所以在极地下面哈，在极地下面有一个阴的形象，阴的法相。这所谓极地当中阴的法相，就是说业和祸可以，就是它是产生，就业和祸是产生痛苦的阴。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法相，就是这个阴。极呢，极刚才讲了哈，所谓的极呢，就是第二个法相，就是极。极呢，就是讲能够着急痛苦，因为它存在。业祸存，它就可以召集，相当于就是说把这个痛苦集聚在一起，召集把痛苦召集过来，召集到我们的相续当中来受，在感受。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极的一种这个形象，极的法相。生的这个第三个就是生，就是产生的生呢，就是说是因，就是原因的因，因果的因。然后极呢，就是这里面极地的极。然后就是说因极生，生呢就是产生的生。第三个法相就是生。是为什么叫生呢？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因为有了这个业和祸呢，它就会，它这个痛苦就有持续性，它这个相续性，这个痛苦的相续性，让痛苦不断的延续，这个叫生，不断的产生，这个叫就是说第三个这个形象。第四个叫缘，这个因起生缘的缘，缘就是因缘的缘。那么就是说这个业和祸呢，它是痛苦现前的助缘，它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因。从某些方面讲又可以作为缘，让这个痛苦现前的一个缘呢，它也是就是说业和祸。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呢是从主要的因方面来讲的，有的时候呢是从辅助的方面来讲，助缘方面来讲，所以说呢它是阴极生缘四个形象。但咱们在下面讲的时候呢，你没有按照这个阴极生缘来解释，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在有些注释当中呢，它是按照阴极生缘来讲的，但就说是这个，现在就是说也不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去按照，因为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按照有些阴极生缘的一些来对应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都能那么严格的对应得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不按照阴极生缘的这个法相来讲也可以，不过现在就是这里面没有按照这个阴极生缘的法相来讲，所以就分到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建立痛苦具有因，第二呢是认清痛苦彼之因。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呢是建立痛苦具有因，那么建立痛苦具有这个痛苦是有因的，那么这个痛苦是有因的，怎么样安立痛苦是有因的呢？宋词当中讲呢，乃暂时性故，正时苦具因，无因不待他，故成恒有无。那么了知这个极地啊，了知这个极地其实非常关键，很关键。因为当然就是说是我们了知了这个苦地呢也很重要，因为升起厌离心的必要性嘛，升起厌离心的必要性，那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求解脱道的时候，因为这个四谛法要它是引导我们解脱的，是能够救护的，能够救护的一种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顺序啊，这样顺序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生厌离，就了知我们的一种现状，了知我们的现状。因为很多众生其实对我们的现状是根本不了知的，有几个众生真正知道苦地呢？我们自己的流转运是苦地的呢？他就说苦呢，只是有点， 他有些时候众生呢认为的苦呢只是有点缺陷而已，有点小遗憾而已，就是我们这个人生不圆满，哎，我们就会解释说啊，这个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就觉得不圆满什么意思？不圆满意思是说还有其他地方其实还是有快乐的，只不过这个快乐不圆满而已。所以说你可以通过忍受啊，可以通过改造的方式啊，啊，我们就可以去承受它。所以它其实对我们现在的这种现状，我们根本不了知。所以你不了知，怎么升起厌离呢？所以说，首先呢，就是对我们的现状要了知，就是苦谛。苦谛了知之后呢，我们就要了知哦，就是我们就发现哦，其实这个情形是很凶险的，这个情形是很危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很从容的去生活，像在那很就是说懒散的去生活，很悠闲的去生活，好像就是说在四百人当中讲，好像根本就像阿罗汉一样，就他们已经解决生死的圣者一样，根本不考虑这些生死，也不考虑自己的这个行为将来会引发什么样一种痛苦。现在的业会引发什么样的痛苦，他根本不考虑，好像就像没有死亡一样悠闲的都市，哎，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悠闲的城市啊，所以说像好像就不用考虑这些东西啊，像这样好像就是说是没有一点的一种危机感，但是其实的这个情绪是非常危机的，因为就这个轮回一世一世的重压下面，我们根本就是很难以真实的去解读。当然就是说现在的一种悠闲的行为之下的话，它其实是附藏着要隐藏着下一世的恶趣，地狱的一种这个状态，还有这个模式本身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根本都没认识到这个危险性。而苦谛的了知，随着我们对苦谛的认知呢，我们了知了这个流转运，流转运上面的无常苦空无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其实还是很危急的，所以说我们就想要摆脱它，就想要远离它。那么这个是要了知苦谛嘛，我们说要这个此时苦汝应知，此时苦汝应知，苦谛呢它主要是呢要了知的，要了知，了知这个苦，了知苦我们才能厌离啊！你不了知苦怎么厌离呢？你都不知道你的危险境地，那我根本不想跑，不想逃嘛。所以你正在海滩上玩耍啊，别人都已经这个报了这个十级这个地震的海啸都要过来了，你还在那玩，还在那耍，你不知道危险，你不知道痛苦，你就不会害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此时苦汝应知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苦的自信，这是个痛苦的自信，这个必须要很深刻的了知。这个呢，就是了知完之后，我们才了知，哎，这个痛苦它的因是什么？它是什么导致的啊？它是急，此时急呢？它是汝应断，因为你要断掉之后呢，就是说你了知了这个痛苦，你才能想到去叫断除这样一种这个苦因嘛。所以我们要了知苦因，然后呢，就了知苦因之后呢，其实来讲，有些时候说，那马上应该讲道地了，道地去断掉这样一种这个极地，再讲灭地，这个应该是就是说合适的，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次第来讲呢，第一个应该是讲极地，是吧？讲极地，首先讲极地，讲业惑，然后极地讲完之后，应该讲苦地，因为它是果嘛。然后讲完这个之后呢，应该讲道地，它要断除这样极，但最后一个应该讲灭地嘛。最后你灭地，你达到你灭完了，你获得解脱了。那么为什么你先要讲苦，再要讲极，再要讲灭，再要讲道呢？它原因呢，就是啊，它其实原因就是说，首先要了知我们的一种。现在我们的危机和痛苦的状态，首先对我们的现状要了知，了知现状之后呢，才能够引发我们去探讨，去找它的因。如果你对于这个痛苦的自信你都不了知，那就肯定不会去找它的因了，因为因比这个苦果更细，它是一种隐藏的东西，更细。所以说你没有把它的一种痛苦的粗大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重视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去重视它的因，对不对？我们天天造罪业，我们就说不知道这个它会引发的一种这个后果。如果我们对它引发的后果不重视的话，我们不知道它的后果的严重程度，我们怎么可能去重视它的因呢？所以说，首先要讲苦，把这个苦讲完之后呢，哎，我们自动的就去关心因了。哇，这么严重啊，这个问题。那么就流转又不流转了，不流转了之后，那么怎么办呢？哎，必须要去找它的因从哪里来的。把它因断掉了才能够断苦嘛，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时候就开始真实的去发自内心的或者很认真的去对待它的苦因，所以这个是要这个时候再讲极地就非常适合。你提前讲可能没这么大的作用，你提前讲，比如说你提前讲了业，讲了祸，对不对？对有些人来讲，他没有觉得是怎么样，哎，是啊，我有这个又怎么样，我有贪欲啊，我天天发脾气，那又怎么样呢？所以他就对他来讲，可能讲完之后你讲得非常的清楚，但他根本无所谓不动，他根本就是说是不为所动。但是如果你先把苦讲了，再讲他的因，这个先用苦来打动他，知苦，然后就再给他讲这个断极， 哎，这个几要段呢。然后就讲完这，为什么不跟着讲道地呢？马上讲灭地呢？首先为了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是完全，这个苦是完全可以灭的，这个可以灭的，是可以灭。这个灭地的是存在的，可以灭的，可以灭。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可以病愈，我们这个病是可以好的。也就是说，你要治病，治病完之后，你这个病很重，啊，你这个病很重，你这个病的因给你讲了，是吧？然后呢，讲完之后呢，就讲完之后呢，如果不给你讲，你这个病可以治愈，他直接给你开药。开药的话，就说我吃的药到底，我这个病到底能好还是不能好呀，是吧？如果我这个病不能好，我这个吃这个药，是吧？我又受苦了，天天去这个按摩，天天针灸，天天服药打针开刀，我受这么痛苦，你到底我这个病能好还是不能好，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医生告诉他，哎，你这个病是完全能好的，哎，他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之后呢，他再去吃药吧，他有动力了。他就有动力去服药了，他有动力去每天去跑医院了，是这样的。如果他心里没底的话，他可能跑几次他就算了，反正就是说这个看不到希望，到底能好不能好也不知道，所以他就可能就慢慢就放弃治疗。所以说就先讲灭地，就是说这个可以治愈，这个痛苦完全灭掉，哎，了知了灭地之后再讲道地，哎，他就有信心有动力去修道灭疾。修道断疾嘛，就通过修道的断疾，然后就是说是正灭之后，这个苦地就消失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把这个问题，首先讲疾地的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讲完，不是首先讲疾地，首先讲苦地，再讲疾地，疾地讲完再讲灭地，它是这个次第是这样的。按照一般的次第，按照就是说是轮回的因果和还灭的因果，直接从这个因果来讲，当然是先是疾，再是苦。然后再是道，再是灭，因为它是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嘛。但是呢，便于我们修行的侧面来讲的话，就佛陀很善巧，就先讲苦，再讲疾，再讲灭，再讲道。哎，这个对我们配合我们的修行来讲，它就不一定按照那种因果次第来讲，它就按照我们能够对我们修行最有利的一种讲解的方式。就像四无量心，先讲舍无量，原因是一样的。是这样的，讲了先讲舍无量，他再讲别的，我们就修行就容易上进。所以这个是呢，先讲就是说是这个苦，再讲疾，再讲灭和道，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修行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讲的建立痛苦具有因，乃暂时性故证实苦具因，无因不带他，故成恒有无。那么乃暂时性故啊，证实苦具因。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苦是具有因的。然后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原因来证成呢？就通过暂时性的缘故来证实，因为这个苦呢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呢就说明这个痛苦是有因的。所以法身论是这里面的推理很善巧，很善巧，通过一个推理来告诉我们有苦因的存在，就是这个极地啊它是存在的，这个苦因是存在的。怎么样的证成的呢？它是通过这个苦是偶尔性、暂时性的。就是说这个苦是时有时无，就是偶尔产生的吧，就是说有些时候这种苦出现了又灭了，那种苦出现又灭了，他就说或者它是流转性的，或者它是刹那生灭的。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苦的一种流转啊，这个苦的流转性它是暂时性，暂时性的话通过它这个苦的这个暂时性来证成它的苦的因是存在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苦的暂时性这一点比较粗大，比较容易了知，而苦因存在这一点呢比较细微，比较难以通达。所以说呢，就法身论是就用一个比较容易了知的这个根据来证成比较细微难知的这样一种苦因的存在。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对于就修道这个侧面来讲，当然如果世间的一些经验我们都有了啊，就是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有这个病，这种病一定是某某某某什么样一种因啊，久病都成良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病产生，你知道哦，可能是这段时间变天啊，或者这个这点雾霾啊，或者怎么样，你的这个咳嗽眼睛痛，但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这些都有经验的，我们就比较容易。但是修道这个苦因啊，从这个轮回整个轮回的苦因来讲太细了，太细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了知。所以说就是说是暂时性故啊，正是苦具因。所以说就是说因为这个苦是暂时性的，暂时性的就是说是无常的，所以说就证实呢这个苦呢是具有因的。那么具有因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是暂时性的，为什么是时有时无，是吧？为什么是时有时无？因为它的因呢时而具足时而不具足。 所以说就是说，因为它的一种因呢，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所以说它的果呢，它的一种苦果呢，也是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所以因为是暂时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缘故，就可以通过这个来证实啊，就是说苦具因啊，这个痛苦呢是具有因的。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说正面的讲了哈，苦具因。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说是没有因。啊，无因就是说是这个无因不带他，故成恒有物。那么如果说这个，假如说无因生呢，没有因的话，那么就会有过失了。因为如果无因呢，这个果法啊，如果不关带因，它就是因的意思。如果这样一种话，就是说不关带一种苦因，没有这样一种苦的因缘的话，就要故成恒有物。它就这个苦果呢，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就是说是这个恒常有和恒常无。这方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有因的话，如果有因，那么就是它的这个苦果呢，它就会时有时无。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无因呢，如果无因的话，因为这个果不带它，它不需要观带因的存在与否，所以故成恒有物。所以这个苦果呢，如果无因的话，它应该变成恒常有和恒常无。这个理论呢，它也是经常用于破无因生。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万法无因而产生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无因不带它，故成恒有物。所以说当然上是说呢，这个宋词呢，高僧大德经常引用的原因，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暂时性，这个暂时性呢，其实我们说所现在的现世事件当中的法都是暂时性的，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的显现都是偶尔性，都是暂时性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就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就是有这样一种暂时性的显现，可以证实万法是具有因的。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因呢？没有因就不关带这个因啊，这个果法就不需要关带，就说是这个他性的因。那么如果不关带他性的因的话，故成恒有物。那么这个果法呢，它就自己有自性，它有自性的话就是恒有物，它就这个果法呢，要不然就恒常有，要么就是恒常没有。那为什么会恒常有恒常没有？我们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时有时无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因呢是时有时无的，有的时候因具足，有的时候因不具足，所以说果法呢是时常有时常没有。那么如果没有因呢，如果这个因不具足的话，那么这个果法它时有时无的一种这个时有时无的这样一种这个体性，它就因为它的这个因的不具足，因为它前面这个不存在嘛，不成立了。所以说如果时有时无没有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是恒有恒无了。为什么恒有恒无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法，就是说这个我们再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讲没有因，如果是无因生，它一定会恒常有恒常无的原因。因为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法只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已经出现的状态，已经有的东西；第二种状态就是没有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万事万物要么是有的，要么是无的，没有第三品啊，没有第三种情况。所以说，如果这个假如说是无因哈，我们说假如说是无因，那么我们就看用无因来配这两种情况，无因的配两种情况。如果是无因的话，已经有的法。已经有的法的话，它无因也可以生，它没有因可以生的话，那么就是说它这个生的法，它不会因为因的消亡而消亡，所以说它就会恒时存在，它没有因去影响它，所以已经有的法呢，它就会就说是它也不会消失。那没有的法呢，它这个没有的状态它也不会重复到有，它也不会就说是有一个法影响它从没有到有，因为它没有这个让它时有时无，时有时无的这个因，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呢，所以它就说时有时无的这个现象，时有时无的现象就不会出现。没有这个时有时无的因素，它们时有时无的现象就没有。如果时有时无的现象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会恒常有恒常无，它有的东西就恒常有，没有就恒常无了。为什么呢？因为让这个法时有时无的这个因素并不存在的缘故。那么时有时无的因素是什么？就是这个因时有时无。那如果就是这个因时有时无，所以果时有时无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让这个时有时无的因不具足了，那么时有时无的状态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时有时无的状态没有了，那么这个剩下的就是恒常有恒常无，有的法已经有的法就恒常存在了，没有的法永远不会生的，永远不会产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会恒常有恒常无。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在如果是无因的话，它根本不需要关带。我们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不产生，为什么这个法就可以从没有到有呢？是因为以前这个因不具足，到了某个阶段它的因具足了，好了，这个法就从无到有， 对不对？从无到有的这个情况是可以出现的，因为它因有了。但是呢，如果现在你的因永远不出现，那你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没有的东西就突然有了，对不对？为什么就突然有了呢？哎，我们只能说啊，以前不出现，为什么现在有了？但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根据，我一点都找不到根据，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以前没有，现在就有了？说来说去，只能说啊，这个东西以前没有，是因为它因不具足。好了，你必须要说它因具足了，它就有了；因不具足，它永远不会出现。所以说，如果它这个法有的，后来没有了，为什么？它为什么突然就没有了？如果你没有它的因消失的话，如果它不是说让它形成的这个因，让它安住的因消失了，你凭什么说这个国法它突然就消灭了呢？就从有到无了？为什么就会从有到无？根本找不到一点根据，一世界的根据都找不到。所以说，只能说啊，这个东西以前有，现在没有，就是因为就是说它因不具足了。或者这个彩虹为什么有的是它会从无到有，它为什么不会恒常有？哦，我们就是说这个彩虹的因有了，所以它出现了。彩虹的因灭了，它就消失了。所以人在世界当中就生下了又死了，这个杯子又生产出来又灭了，这个三号大地形成的又消亡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全都是因为它的因的有无而有无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无因不带它，过程恒有无。所以说如果说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痛苦它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就可以通过这个暂时性的这个现象来证成它这个苦具有因。首先我们说这个因一定是有的，哎，这个因一定有，首先我们要证成它的因有，然后证成了因有之后呢，我们还要破掉非因。因为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有些认为是无因的，首先我们要证成有因，有因当中有些是正因，有些是非因。哎，我们说我们程序有因，但是你找了一个别的因，比如说后面要讲到的大自在天呐、这些，它是有因，但是你找了一个不是它的正因的非因来安立，那也不行。所以说必须要把非因破掉，最后安立一个正因，然后安立一个真实的因。真实的因找到了，找到之后破掉它，然后痛苦就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观察的是呢，故程很有建立痛苦具有因啊，这里面讲的。第二个科判呢，认清痛苦彼之因。那么就是说认清痛苦彼之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二，遮破非理之尘，他许建立理尘之中。就是对于所谓的一种非理的他许啊，就是说是这个非理，就是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正没办法证成的，不是正理的他许，就是其他宗派的程序。第二呢，建立理尘，就是说正理能够证成的一种自宗。首先讲第一方二呢，是遮破尘许无有因，破自在天等他因。这两个科判呢，一个是破无因的，一个是破非因的，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呢，遮破尘许无有因方二，真实以及除争论。第一呢是真实，真实的话就是宋词当中讲，有者即声称，犹如荆棘等，瑞等无有因，池等成无因。此有彼一生，此变彼一变，称此是彼因，此于彼亦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中的第一个宋词是就说是这个顺势外道的观点。顺势外道是就是一种宗派，顺势外道就是说是这个它是完全程序无因的，完全程序无因。完全程序无因呢，就是说是任何法都没有因，不管你什么法，反正一些万法都自然而然产生的，没有任何的因。和我们前面破的那种外道不一样，因为前面那个外道它不承许就是说是前后世的这个因，但是呢今生今世的这些因还存在的。所以这个无因外道呢，它就说有两种，一种外道所有的因都不承认，第二种呢就是不承认就是说是就是前世的业是今生的果的一种因。所以这里面有两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完全承许无因生的话，基本上现在在世间当中很少很少了，现在还在印度还有没有不好说，反正就是说是古代呢有一种这个顺势外道，就无因派。有者即声称，有些就是宗派呢极度声称什么呢？犹如荆棘等，瑞等无有因。那么就是他认为呢荆棘树的刺很尖锐，这方面呢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成因的，没有因，它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就是尖锐的。还有就其他的一些水往下流啊，它也是就是说是这个自然现象，然后太阳就东升西落也是自然现象，它反正就觉得是没有这样的因啊，它也没见到谁去用这个刀就是说是这个一根一根的就把这个刺削尖了，也没看到谁去引导这个水从上往下，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没有什么就是说因果啊，没有前面的因，它就是犹如荆棘等 瑞等无有因。此等成无因，此等是什么意思呢？此等就是这个痛苦啊，这些痛苦呢，就是说这个叫此等成无因，痛苦呢也没有什么因，也没有什么前因，也没有什么后果，它反正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痛苦呢就是这样存在。这个所以说呢，有些方面讲包括什么，去中观庄严祖师当中讲，顺势外道这种观点是最下列的，所有的宗派当中最下列，连一般老百姓都不承认的观点，他也承认，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是非常下列的最低劣的宗派。那么就是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讲呢，此有彼一生，此变彼一变，称此是彼因，故与彼一有。哦，此与彼有，此与彼一有是真实破对方观点。那么前面三句呢，首先通过前面三句来阐释一下因缘法则，因果的法则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因果的规律，因果的法则呢是这样的，此有彼一生，此有彼，如果某一个法存在，另外一个法就会产生，此变彼一变，这个法一变化，那个法也跟着变化，或者就是说此灭彼一灭，那么如果这个法灭了，那个法也会灭。什么意思呢？此有彼一生，此变彼一变，或者乃至于就是此灭彼一灭，这方面呢，此和彼，这个此呢就是因，彼呢就是果，此有这个因存在，彼那个果就存在就生了，那此变这个因变，那么这个果跟着变，所以要称此是彼因。所以说前面那个两个句话当中的此呢，前面这两个此呢，称此说这个法就是那个法的因，是另外一个法的因。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法和那个法，但是呢真正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因和果啊，因和果，这个法是另外一个法的这个因，另外一个法是这个法的果。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就是说它有一个随存随灭的关系，而且呢这个此法要利于彼法升起，利于彼法的升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因果关系，这个就是安立因果之道，安立因果之道，此与彼亦有。此呢就是这个因啊，这个规律，这个此就是这个规律，这个规律与彼，这个彼字就是前面对方所说的荆棘啊，还有就是说是那种水下往下流啊等豌豆的原型等等等等，此与彼。那么就是说这些因果规律呢，在前面的这些你们认为的荆棘尖锐等等上面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荆棘也是有因的，这个荆棘也是有因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荆棘有因之外，还有他们要成立的此等成无因，就是说在痛苦上面也是可以成立的，这个因缘法则因果法则在这个痛苦上面也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这个因果法则除了在荆棘树等上面可以成立之外，在这个痛苦上面也会成立这个因果法则，所以这个是一定是有因的，那没有因呢是无法安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因的话，就是说它如果是没有因的话，它就会前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任何地方都可以升起来，任何地方可以升起来，就是最明显的话就是说在最冷的时候，在北方最冷的时候为什么不开鲜花的原因，为什么不长稻谷的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没有因呢它也可以长，因为根本不需要关带这些因素，没有种子照长是吧，没有什么的就是说这个土壤照长，反正没有这些就是虚空当中也可以长，什么地方都可以，为什么根本不需要因。那为什么有些地方生有点不生呢？我们说这个地方撒了种子了它生了，那撒了种子还是生不起来，我们说这太冷了不行。所以说你看这个因缘一个接一个一个就出来了，所以说只要什么地方因缘具足，这个地方就有它的果的产生，这个地方因缘不具足它就没有这个果的产生，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定可以成，正成的。所以说如果程序无因而产生呢，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那种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很低劣的观点，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观察了。第二个呢就是讲除争论，除争论，除争论的话就讲到处是色因故而是见之理由。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的因果关系随生随灭，因果关系随生随灭，对方就是说按照你们的观点，就是这个因果是持有必有，持有过必有，持灭过必灭，这样一种随生随灭的关系。那么就是说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处呢它成的处呢也所处，也会变成眼识的因。为什么所处也变成眼识的因呢？因为没有处就没有色，有处就有色，因为是这个缘故呢，就说是这个处和色无二无别。如果是处和色无二无别，又存在这个就说是这个随顺随便的关系缘故，所以说就眼识，处了也会成为眼识的因，也就是说眼识也可以看到处了，处也可以成为眼识的因，这样可以讲吧。那么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呢？处是什么？色是什么？那么这个处呢，当然就说是这个 这个处是设处是设之因，这个处就是生根的对应，色声香味触当中的触。这个方面呢，就是它的触的本体呢，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我们手摸的时候，它这个纸张柔软呐、坚硬啊、粗糙啊，或者说我们用手去抬的时候轻还是重啊，或者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是暖还是这个冷啊等等，这方面呢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所触啊，都是所触。那么触和色，它就是说触是色的因，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触就有色。比如说我们前面这本书，前面这本书呢，因为有所触，因为有生根的所触这样一种地水火风的缘故，所以才有就是它的色，我们眼睛才能看得到。假如说这个地方没有所触，没有地水火风，那么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它的色法也不存在。所以这个色是什么？这个色就是眼识对境这个色。触是什么？这个触就是生根对境的这个触，是这样的。有触，如果有生根对境这个四大种四大所造法这个触，那么就在这个上面可以安立什么，就可以安立这个所见色，就我眼识就可以见得到了。如果就是说是从它的微小的侧面来讲，这个触呢，它有一个因上面讲的，因上面讲就是四大种嘛，四大种呢也是它这个色的因，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四大种，才有四大所造色。所以说就是从它的微细来讲的话，它的四大种第一个呢，就是存在这个它是色的因。第二个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四大所造色，从它一个群体，比如说这本书，这本书上面呢，其实呢，就它有色，有这样一种这个香，有味，有触，是这样。我们就波动它也可以有声音。那么就是说，这个其实这本书上面呢，它的一种这个触，这个书上面呢，在一个群体上面啊，就是有这个触，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我们所摸到的有质感的这个书本本身，有了它之后呢，就有了这个色法，有的是眼睛可以见到的这个这个是白的，这个是个蓝色等等，那个这个是这个是那个字，这个也可以看到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么这个色也存在了，也会看不到了。它是这个触和色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为有触才有色的缘故，无触则无色的缘故，所以这个触也应该是眼识的因，也应该是眼识的因，是这样。也可以也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眼识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触，或者是触呢也会变成这个眼识的因的。那我们说的时候呢，触是色因故，那么这个的确呢，就是触是色的因。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从前一刹那的触来讲，它是第二刹那的一种色的一种这个具有缘。为什么是具有缘呢？因为就是说他们在生的时候，它是同类嘛，同类产生，所以说呢，就所见的是色的，它的进取因是前一刹那的色，然后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这个进取因是，那么具有缘呢是触啊，还有这个香啊等等，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的。那么第二刹那之后呢，如果已经形成的所造，就大种所造色了，它已经就是说组成一个粗大的色法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可以说不可分割的，色和触是一体的，不可分，无二无别的。那么无二无别呢，从这个侧面来讲，我们就知道触是色因故。那么触呢，的确是色的因，一个是从它的一种就具有缘的侧面来讲啊，第二个就从它无二无别的上面来讲，就是有这个触的安立这个本体啊，就它可以存在它的一种这个所见的一种色。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触的确是色的因，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安立触是眼识的一种因，触是眼识的。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来讲产生眼识，它应该是就是说是这个显色和形色，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触本身来讲，它是不是生眼识的因呢？从一个间接的因来讲，可以这样讲啊，间接的因可以说这样一种触是升起眼识的因，因为有了这个触才有色的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触，你的色也没有，触色没有的话，那么就眼睛就看不到它了。所以说呢，从这个间接的所缘缘的侧面来讲的话，可以说触是眼识的因，可以安立啊，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对方就继续就是说就是说提问，他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触是眼识的因，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所触可以被我们的眼识所见呢？可以被我们的眼根所见产生眼识呢？这个倒不一定。为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因，不一定成为所见。因为他的意思来讲的话，既然它是因为这个所触，既然是它的一种眼识的因，那么应该被眼识所见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眼五根和五境的分工很明确的，五根和五境的分工很明确，就是说眼根对色法啊，对这个色，耳根对声音，鼻根对香，舌根就是说是像这样就是说是对 眼耳鼻嘛，鼻根呢就是对这样一种对这样香，然后就说是这个这个舌根呢对它的触等等，或者是身体对触啊，香色身香味是眼耳鼻舌身。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的一种分工都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这个触这个四大绝对不可能被这样一种眼识见到，见不到四大的，见不到这样地水火风。前面我们讲了一个假立的，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黄黄的土地，黄土地，这个土地不是地大吗？那么是不是眼睛可以看到黄黄的土地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色，黄色是被我们看到的，形状可以我们看到，所以说它的分工很明确。按理来讲的话是不可能说眼识可以取这个触的，不能跟取触，这个触一定是生根的对应，生根才可以感知得到。所以这些问题呢在俱舍论的第一品当中分析得很细致，所以不分析的话我们这个关系很乱啊，就理不清楚。但是学了俱舍论第一品之后呢啊，这里面就是说是把它的关系啊捋得很细致，捋很细致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话就的的确确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方说如果这样触它变成所缘缘的缘故，因为所缘缘嘛，就是说这个色法就是所缘缘，所以说所缘缘呢，就它可以成为眼识的一个因，一个就产生了一种这个一个因缘。所以说，如果它是所缘缘呢，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被见到呢？我们说见不到，它虽然是一个所缘缘，但也不一定被见到，因为它有这个直接的，有个间接的。直接的所缘缘就是色法，它只能作为间接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种因，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被见的也不一定。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眼根。眼根它也是增上缘，它也是产生眼识这个缘，但是我们也见不到这样眼识啊，见不到这个眼根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触呢可以成为眼识的一个间接缘啊，它和这个色法之间有种随存随灭的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可以安立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破自在天等他因，这个就要破一些非因啊。因为就这个自在天派呢，他们是程序有因缘的，但是呢，就他们这个因缘不对，它这个非因我们要破掉。诸常法已破，非有自在等，无有能力故。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呢，对方认为呢，这个痛苦呢无因缘绝对不能生，因为前面讲了一定会有因缘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因缘是什么呢？真实的因缘应该是常法，应该是一个常法，一个常法，一个比如说常我啊。或者自在天啊等等这些恒常的法呢，它可以就出生可以产生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别的法，所以说他就觉得呢，就是说这些呢应该是这个常法的自在天等，他们呢有能力产生梵天啊自在天啊上帝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这些呢就出生的一切万物万事万物都是他们产生的。那么这些法当中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法，有些宗派是直接说它就是常有的常一自在的这样一种法，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能不能产生呢？诸常法已破，常有的自在天，它能成为产生万法的因吗？诸常法已破啊，前面我们已经观察了，所有的常法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它是一个概念而已。真正来讲，常法它第一个不存在，不可能存在；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常法它即便存在，它起不了作用。它是无实的，是这样的，它是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起作用，它常法根本不动，不动摇，不动摇的法怎么可能就说是这个产生万法呢？如果它是常又是因的话，那么这个常又是因，那么如果这个因是恒常的，那么果呢，所有的因都是恒常具足的，那么这个果就是恒时一个时间当中都会出现，而且永远不会变化，所以这个方面的众生也不会死，没有出现的众生也不会再出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常法已破，已经破了，它根本不是能生，非有自在的，所以说根本不是有自在天啊恒常的梵天啊等等通过他们产生的。为什么呢？无有能力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产生万法的能力，没有产生万法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入行论智慧品当中也是用很多的篇幅破掉了一种自在天产生万法，这里面呢也是破掉就自在天产生万法，只不过在破的时候呢就破的时候它的一种所破的场所破的这个场合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安立正因来破非因，所以说也破自在天，要有的时候呢要破这样一种实有而安立空性，也要破自在天。所以说入行论当中破自在天它是就是要抉择空性，因为这个你认为这个自在天是常有的是实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不空的法，所以我们把这个常有实有的自在天破掉之后呢，我不安立什么正因，我就说你这个是没有的， 你这个常有的法不存在，直接觉得有空性的，他直接就是因为他是从空性作为出发点，他从空性作为出发点的抉择破完之后，他就得到空性的结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从哪个地方作为出发点呢？这个地方我们要安立个正因啊，哪个是产生痛苦的正因？所以我们破完这一天之后，不得到空性的结论，我们得到这个是非因啊，这个不是正因。来，我们破掉之后，这个不是正因之后，那么到底什么是正因？好了，我们就引出这个正因了，这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都破这个自在天呐、啊，都破这个常物啊，都破这些。那么它的一种出发点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它的结论也就不一样了。是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入性论破完，智慧品当中破完自在天，它不得到这个，它不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所产生的这个结论，它主要是得到空性的结论，它得到这样一种空性。而且就是说应成派破和智慧派破还不一样，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出发点不一样。就是应成派的出发点就是站在一切万法无自性的高度。说破完之后他直接就不承认了，然后如果继续判断破完之后程序一个空啊，这个方面也是因为他出发点啊不一样而导致的。随着我们在学这些经论的时候呢，这些呢在这个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都是一些总的原则吧，总的原则呢就了之之后呢，我们在看这些经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就是说把它搅在一起啊，他就把它分析的归类归得很明确。这里面就是在讲总科班的讲什么，总科班我们在讲极地，极地就是讲苦因，所以苦因呢，这个地方的一种自在天不是真正的苦因，所以就把它不是苦因这个否了，否定了，不是苦因，是这样的，它就不能够放在真正的苦因上面，所以说我们后面就建立一个真实的苦因。下面讲第二就真实的苦因是什么呢？建立理程之至中，说既不是无因的，也不是非因的，那么要建立理程，就是真实通过正理可以成立的至中，分三认识声音即是爱，结合校正宣说义。浅出与彼之争论，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的认识声音即是爱，也就是说产生痛苦的一种因啊，就是爱，就是这个里面的贪爱吧，就是这个爱。所以说我们说在陈量品当中所讲到的一种苦因，它就是以爱为它的一种这个核心，就好像我们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这个爱取有这个在精神当中来讲，这个爱取呢是作为它的一种主要要断掉的。所以咱们这个地方讲的是讲极地的时候，虽然极地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因缘哈，但是这里面就主要就是讲爱了，就把这个爱呢就知道它是就说是这个苦因。那么就这个它是这个论点呢是从这个侧面讲的，别的论点呢可能从别的地方讲这个苦的因也有。那么咱们里面讲的是最主要的声音呢就是爱。那么所以说故欲有是因，众人尽差异，持受得彼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无因呢，也不是常有的非因，那么它的因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的因呢就是说故欲有，欲就是说希望啊，希望就欲求，有就是三有，就对于就是说欲求得到三有的一种爱，它就是因，他欲求三有的爱就是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对于什么呢？他对于三界当中的这些就是说是众人尽差异嘛，众人尽差异就众人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为例的平凡众生，当然是不单单是人哈，还有六道众生，其实六道众生都是一样的。他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尽差异不同的尽持受，就是说持受不同的尽，因为就人道有他自己人道的尽。人道当中的人呢，因为他自己的一种因缘不同，所以有富人啊穷人啊这些很多很多人，他们自己的对境现前的对境也不一样。所以说旁生道有旁生道的境，恶鬼道有恶鬼道的境，天人他是天人的境。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呢是持受了不同的一种差异的境，然后呢得彼意。哎，得彼意的意思就是说升起了想要得到这些法，就比就是这些差异的境哈，想要得到这些差异的境的一种意乐，就是我想要得到这些，想要得到这些的一种这个差异，然后呢就是说是依靠这些，就是说欲嘛，这个就叫欲有，对于这些的一种这个欲求三有的这些不同的差别的境，想要得到好的，不想得到不好的，依靠这个呢，就是说依靠这个作为因，依靠这个对这些做升起贪爱，就得彼意嘛，就想要获得这些的一种意乐，想要靠近，想要获得这些的意乐，然后呢，就是说是产生了一种这个痛苦，啊，产生了爱，产生了爱之后呢，就产生了这种痛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讲了对于三有产生的爱， 对于三有的这些不同的差别性产生了爱，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方面就产生痛苦了。所以说讲完之后呢，下面有一个问答，问答的话就是说提出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对于就是说人间的美好啊，还有天界的美好啊，这方面的话，善趣和安乐我们都是想要得到的。但是就是说转地狱、转恶鬼、转旁生，或者就是人道当中那种不，就说是一种不快乐，这个也是大家需求的吗？当然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就是所谓的一种痛苦的因，三有的因呢，它其实就是爱嘛，喜爱三有，就是说我喜爱轮回，我喜爱。地狱道我转到地狱道去了，我喜爱恶鬼道我转到恶鬼道去了，我喜爱人道转到人道去了，我喜欢天道转天道去了，总原则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是说还有人喜欢地狱的吗？是吧？还有人喜欢恶鬼的吗？那按照你的标准来讲，如果他不喜欢就肯定不会转生，但是如果转生的一定是喜欢的，那我们说对，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奇了怪了，那么还有人喜欢痛苦，我们就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那就是明面子，我们大家都知道痛苦是不，就说是那种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不欲求的啊，不愿意的一种感受，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呢就是说众生他喜欢了他的因，众生喜欢他的因什么，比如说喜爱杀生啊，喜爱偷盗，喜爱邪淫啊，喜爱妄语啊，喜爱这些，因为就是这个因和果是挂钩的，因和果是挂钩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喜爱这个因就相当于说你喜爱了他的果，如果你不喜爱他的一种这个果的话，那就不能够喜爱他的因。所以说你对他的因爱做喜欢做，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什么，就喜欢钓鱼啊，就喜欢杀生啊，就喜欢就偷盗啊，就喜欢邪淫啊，就喜欢这些。所以你既然喜欢了这些他的这个痛苦的因，就相当于喜欢了痛苦的果一样。虽然这里面你是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啊，你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无明而已，你自己愚痴而已。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必须要学习把这个问题捋顺的，捋顺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所以说佛法的一种理论，佛法的学习它就是帮助我们规避的。你不学习，你掩耳盗铃，哎，若不学这些，不学这些的，就相当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往下跳，往火坑里跳，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来讲也是变相的喜欢，变相的喜欢地狱道，你就造了一个重罪，重的杀生罪。然后你就说你喜欢恶鬼道，你造了一个就变相的喜欢，就说什么了，造了一种中等的或者说下等的一种恶业。你喜欢旁生道就造了就是说和他相应的一种因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从这个因上面来讲呢，他喜欢这个因，所以说也相当于是喜欢的果。意思说呢，这个也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啊。如果我们现在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受戒啊，不能受杀生的戒，不能受偷盗的戒，好像给自己留了一手一样。但其实就是留了这一手，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来讲啊，就是留了一个恶趣的门啊，就没有什么，你留了一个你喜欢到这个地方去的可能性。但是就是戒律当中就把这些呢，就通过你受这个戒的把它阻止了。阻止住了，就让你不要去了，因为它因和果就是联系的，有联系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对于这个教理啊，对于这个佛法的教理通透了了解了，自动的我们就不会去造这个罪业，自动的我们就喜欢去修善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从因上面讲，你喜欢去恶渠道。还有就从这个从比较远的因啊，还有一个近因，近因可能我以前也讲过，不是在这里面讲的，在别的地方讲了。别的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众生即将投生的那个前面的刹那，他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个喜欢的心。以前我们大概也提到过，比如说他今天造了罪业了，今天造了罪业，他要堕落之前，他比如说要堕热地狱，他要堕热地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冷，他要死的时候呢，临终的心思特别的寒冷，特别寒冷，就是说愿我升到一个非常热的地方去。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种喜欢去的心，就把他牵引到了热地狱。如果他要堕寒冰地狱的话，他就临死的时候特别的热，啊，他就发愿，就愿我升到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他太热了，是这样。然后他就升到了寒冰地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要堕恶鬼道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欢喜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堕恶鬼道，这个恶意要成熟的时候，恶意要成熟的时候。就是说家人让他劝你吃点东西啊，哎，你吃点东西喝点水啊，他就很厌烦，他就怨我是转到一个就根本听不到见不到隐私的地方，哎，一下子就转到这个恶鬼道，就看不到隐私也听不到隐私，这样的。有些时候就是说家人，有的时候人死之前家人跟他就你要念佛啊，一念三宝，他又烦了，他怨我转到一个不听不到三宝的名号的地方，哎，他就转到旁生。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希望去的，所以他是喜欢去的， 这个是从比较近的因啊，当然这个近的因是通过他的一种远因推动的，远因他是喜欢这个痛苦的这种恶趣的一种因，喜欢，哎，他造了这个，他已经和恶趣联系了。然后呢，就是说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产生这种意乐，颠倒的意乐，颠倒的意乐呢，他就产生了这些。所以如果是修善法的人，修善法的人呢，他就不会出现这些颠倒的这种境。所以说别人劝他，哎，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马上就欢喜合掌，哎，我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看他临终的时候欢喜往生极乐世界，他也是这样生，他就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一个愿意不愿意，就是说得彼意嘛，想要得到他的意乐。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是这个是在咸鱼经当中呢，在咸鱼经当中呢就讲了这个，就是说这些众生就是临死的时候转身的一种心态啊，是有些时候是这样描绘的。就他自己很热的时候，他就想临时的时候很热，他就想转到很特别寒的地方，就转到寒冰地狱等等。所以这个方面讲，也是他想要欲求想要去那个地方，也是单着那个地方嘛，大概是这样的。他的业导致他临终的一种颠倒想。所以说临终我们是保持正念呢，还是颠倒想呢？其实和现在串习的一种业和行为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今生当中善法串习的多，临终的时候就容易保持正念。如果现世当中在活着的时候恶业串习的多，颠倒分别串习的多，临终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升起颠倒想啊，很自然的就牵引你往恶趣去想，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是最好的，最关键的还是现在可以有自主的时候，多串习善法，多串习清净道，做串习就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呢，就不会心生颠倒，是这样的。第二呢，就是讲到结合教正宣说义，而彼者既有欲众生欲离苦得乐而流转，彼许欲坏爱贪我因终生非乐作乐想流转一切处故爱是有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一种有欲啊，故欲有嘛，就是对于三有的一种欲，对三有的一种欲，对三有的这种爱有，或者叫有爱，对三有的爱叫有爱。所以前面我讲的这个有爱，这个是痛苦的因。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是说就是说结合教正宣说，也就有些人说佛经当中讲的爱有三种啊，第一个是有爱，就前面讲的这个有爱，对三有的这个执爱。第二叫欲爱啊，第三叫坏爱。那么为什么你们只是讲这个有爱是痛苦的因呢？哎，我们就结合教正来宣说爱是升起痛苦的因。也就是说这三种爱呢是一本体一反体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有爱是主体，而另外两种爱呢可以说是一种分支啊，可以说我们分支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彼者即有欲，彼者即有欲，就是什么叫彼者呢？彼者就是向往需求前往投胎之处啊，就投身就是善趣啊恶趣啊等等，这个向往趋向于投胎之处的这个爱呢，这个叫做这个地方的爱就叫做这个有爱，就三有的欲乐啊，因为就可能投身就在三有当中投嘛，所以这个叫有爱，这个是总体的，就是总的一方面的一种爱。所以这个有爱呢，它可以包含其余的两种。那么怎么样包含呢？众生欲离苦得乐而流转，因为就是说众生他之所以就说是这个向往趋向于三有投身呢，他其实还有思想，就是说想要离苦和想要得乐，想要他投身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只是想要离苦而得乐，不想，没有一个人想要受苦，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就离开安乐。所以说就是说众生呢都是有就是离苦得乐的心，所以说他是向往离苦得乐而流转的，他就抱着这个想要离苦得乐的心事而去向于入胎投生的。所以说你看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包含了彼许欲坏爱，彼许这个彼字就是讲在这个有爱当中啊，在这个有爱当中就已经包含了，就是说或者说这个有爱当中，或者说众生欲离苦和众生欲得乐这个当中，彼许就已经有了欲爱和坏爱。欲坏爱当中就是讲欲坏爱，就是欲爱和坏爱，欲爱和坏爱。什么叫欲爱呢？欲爱就是想要得乐的心叫欲爱啊，想要获得嘛叫欲爱。坏爱呢，想要离苦的心，想要毁坏痛苦，想要离开痛苦，这个心呢就叫做坏爱。说我们以前用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用的名词就是不离爱和乖离爱， 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三种爱，第一个叫做有爱，有爱就是说对整个三有的执着，叫投身三有某一道的一种执着叫有爱。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这个不离爱。什么叫不离？你什么才叫不什么什么东西让你不离啊？安乐嘛，就是我想要得乐的一种心态叫不离，我永远不要离开安乐。这个叫这个爱叫不离爱，也叫这里面的欲爱。还有一种爱叫乖离爱，乖离爱就远离，想要远离，想什么东西才让你远离呢？痛苦，哎，痛苦让我远离。所以说，乖离爱也叫坏爱，欲爱呢也叫不离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其实包含了欲，在有爱当中包含了欲爱和坏爱，所以不矛盾呢。我们结合校正就讲了，讲完之后呢，就下面就是讲，那么就是这个这样的爱是它的因是什么？啊，然后呢就怎么样流转呢？下面就讲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爱的因是什么，我们说贪我因终生，贪我因终生，因为当着我，因为当着有我的缘故就生起了爱，哎，因为当着有我的缘故生起了爱，因为就我执而生起了爱，因为就有我的缘故，那么首先对我的一种喜爱，对我的一种当着，然后就开始我有我的缘故就有我所了，我所就我所有的法，哎，这些这一部分是我想要的，那一部分是我不想要的，这都包含在我所当中。所以说我和我所这个就是产生爱的因，贪我因终生嘛。然后如何流转的呢？非乐作乐想，流转因是住，故爱是有因。所以说怎么流转的呢？非乐作乐想就是颠倒分别念啊，是颠倒或者颠倒分别念，非乐作乐想它就流转了。本来这里整个轮回都是苦地的自性啊，苦地的自性是无常苦空无我，这里面找不到一个什么乐，但是呢就颠倒了，哎，颠倒了，把无常的认为恒常，然后就把这个苦的认为是就是说乐，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没有我所认为有我所，没有我认为有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就颠倒了，尤其是非乐作乐想。那么非乐作乐想这个整个轮回它不是乐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把它作为安乐处想，流转一处，因为他觉得是安乐的，他就想去嘛，流转一切处。所以说你看他对他认为这个杀生是快乐的，偷盗是快乐的，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上面他非乐作乐想，然后就是说果上面的非乐作乐，整个轮回是非乐的作乐想。所以说因为这样的牵引，爱的牵引流转一切处，故爱是有一。所以说呢这个爱取的爱呢是有一，三有的所依，三有的所依。所以说我们要断三有，必定要断爱，必定要斩断这个爱。斩断这个爱的话，就是说是必须要把有爱和这个欲爱和坏爱等等等等都要去掉。就要去掉的这个观修的方法，那么就是观轮回过患。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观无我，哎，观无我是最根本的对治。然后如果我没有了，那么因为叫贪我因终生嘛，这个爱是贪我因终生。如果我不存在了，那就没有爱了。没有爱了，那么就不会有这样非乐作乐想的一种颠倒了。所以这个是没有之后呢，没有爱做有一呢，那么这个三有一就断了。所以这个其实呢，在这讲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我们的修行的道路就指清楚了，我们修行的重点就指清楚了。我们修行重点放在哪里？就斩断今生当中的这个爱取，这个就是从解脱侧面来讲的啊。但是斩断爱取的方法各式各样，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直接来讲的话，就是说人我法物我啊，还有密乘当中的这些生缘次第也好，就大圆满也好，还有就是说这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修法都有啊，菩提心啊修法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综合起来修，逐渐逐渐的就让我们就是知道无我，知道这个整个轮回不可贪着，然后逐渐逐渐相应于这个解脱道，相应于大乘道，然后就可以斩断三有，不单单斩断三有，而且还可以帮助众生离开三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习这个极地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个窍诀啊。其实从这边讲的时候呢，平常我们就说对这个自己的解脱道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好像知道一点，但是呢就很细致的地方就不知道。但是这里面呢，陈亮平他把我们这些苦地啊、极地啊，或者就是我们怎么流转的啊，什么是他的因啊，就这样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只要他的病根找准确了，对症下药。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它就会很正确。如果这个都正确，我们持续性的服药，持续性的这个观修的话，它逐渐逐渐这些就会远离，因为它这个就是此消彼长，它肯定是此消彼长嘛。你如果你修它的这个反方面，修它的正对治，它的一种这个它自己的法就会灭掉，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修道地然后断掉极地啊，这样的，因为道地和极地和道地其实是对应的。极地当中有什么东西，道地当中就有一个相应的对峙， 啊，肯定是这样的。你如果说集体当中的主因是我，那么道地当中的主要的修法就是无我，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说这里面的爱，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让你就是说对爱不执着的，比如说观受无自性啊，如行难讲观受无自性，受无自性的你的爱就不会生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每一个都有一个对峙的东西，所以说集体它所有的这些集体的因在道地当中都有一个对峙，对峙完了之后呢，它集体没有了，然后就说苦地就灭了，苦地灭，灭地就现前啊。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东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